好，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正道的这个题目叫做正直的见证。正道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4章1节到25章12节。好，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4章1节到25章12节。好，24章1节。圣灵，求你亲自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接下来所思所想所讲都蒙你的光照。祷告奉主名，阿门。在讲这段经文之前呢，首先跟大家讲一个神学的概念哈。这个概念叫什么？叫做基督徒伦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基督徒伦理学哈。有一位很著名的一个基督徒的哲学家叫做范泰尔。他提到基督徒的伦理呢有三个要素，我发现这三个要素对我们今天非常有帮助哈。请大家记得，基督徒的伦理就是基督徒怎么样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有三个要素。第一个，你的动机，就是你做一件事情的动机。第二个，你做事情的标准。第三个，你做事情的目的哈。动机、标准、目的，也就是说基督徒做任何的事情要考虑这三方面，大家听明白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单有好的动机够不够？不够。如果单有好的动机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和目标，对不对？单有正确的目标够不够？也不够。还要有好的动机和符合圣经原则的做事的标准，对吧？或者说方法哈。好，如果单有符合圣经做这个那个原则的方法和标准够不够呢？也不够还要有正确的动机和目的。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被我绕进去。我举个例子好吗？比如说主耶稣有吩咐我们去传福音，对不对？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OK， 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哈，大使命，我们要去建立门徒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有基督徒都要去做。但是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考虑这三方面，一个是动机，一个是标准，一个是目的或者目标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有好的目标，比如说你说你有一个目标，你说我要去传福音，我要让所有人都听到福音信息，这样够不够？其实不够的。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光是听到福音信息还不够。所以基督徒做事情要有什么？要有正确的目标，对不对？比如说传福音也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才是目标，而不只是让对方听一个福音信息哈。好，那有了目标以后需不需要考虑动机和标准呢？也要考虑的。基督徒传福音要不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啊？要的，对不对？因为传福音的真正的动机是我们应该去传福音，因为我们是门徒，因为这是主的吩咐。如果有一个人是他是想抬高自己，让人家认为他很有传福音的恩赐，然后他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得到满足，请问这样的动机对不对？就不对了，对吧？ OK， 好。所以传福音要有正确的目标，不仅是让人听到福音，还要让人成为门徒。传福音要有正确的动机，不是要抬高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感到很满足，而是是尽我们基督徒的本分。还有最后传福音要不要有正确的方法？好，什么正确方法呢？你不能随便乱传，对不对？你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这就是福音了哈，感谢主这就是福音。你要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启示的方法去传，而不是照人的方法去传。那圣经里面怎么样启示我们的呢？也许你会说我传福音传的挺好的，圣经怎么启示我呢？马可福音1章15节有说，他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主耶稣的传福音方法是悔改信福音，但是你会发现今天好多基督徒其实不是这样来传福音的哈。今天好多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会说传福音的时候最好不要谈到罪哦，因为你一谈到对方的罪，对方就不开心了嘛，对方不开心以后他听不下去了，是不是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谈罪，我们谈爱好了，我们谈耶稣基督的爱，不要谈罪啊。哎呀，这个人就信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人信的是一个不悔改的，不要求悔改的基督，他不是那个基督，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救主，他是一个圣诞老公公，大家明白吗？如果今天你只传福音，只讲爱，不讲悔改，那你让对方得着的那个基督是一个圣诞老公公，永远会送给你一个礼物，但是从来不要求你自己悔改。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不怎么悔改的，然后就进入教会，然后就开始教会生活，然后就教会纷争，然后就受伤，然后就后面就一大堆的故事了哈，我不讲下去，因为今天不是讲这个重要的主题哈。那你说啊，那我按照圣经的方法去传福音，招人悔改，人家不信怎么办？或者跟我那个敌对了怎么办？主耶稣早就讲过啊，我来不是叫这世上太平的呀，对不对？你们知道吗？一个人真的信主，他不是你能传福音让他信的，而是这个人被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工作、圣灵感动以后，然后他才生命翻转。我们只要尽我们的本分就可以。当然我在这边要强调一点哈，有人听了说好，那我就拼命指证别人罪，定罪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传福音是要非常的温柔，要将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展现出来，但是要有很有智慧的，不要忘了一定要让对方能够看到他自己的罪，以至于悔改，才能接受一个真正的救主。大家明白吗？好，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举个例子，就是为主做见证要有三个考虑的事项。第一个，你的动机要对；第二个，你的目标要对；第三个，你的方法要对，是不是？大家明白了哈。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就是跟这个方法有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正直的见证哈。我们在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很多的方法，有很多特征，正直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要用一个正直的方法？我不知道在座的时候，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可能会用一些献媚讨好的方法？有没有？啊，好，那个我不知道你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会不会用一些虚假夸大的方法？有没有？哦，因为我等会会挑战一下大家哈，你们可以好好想一想，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做法？还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诚诚实实的、坦然的、勇敢的承认的这种方法啊？所以我盼望今天我盼望今天我们这篇讲章能够帮助大家重新再反省一下，你们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时候，这个方法到底是不是正直的，到底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哈。好，我们上次讲到，大家记得讲到哪里吗？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开始为主做见证，对不对？使徒行传的最后一部分，高潮部分是保罗的见证。哇，这个保罗，我们上次总结了保罗有四个见证，对不对？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三个见证，叫正直的见证哈。当时我们上次讲到了罗马千夫长哈，他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他就召集了一次临时的会议来审讯保罗。结果那些不怀好意的大祭司啊这个犹太公会就聚集，然后他们想陷害保罗，但是保罗以非常智慧的言语主动出击，证明自己的清白，并且占领道德制高点，最后显出那些前来控告他的犹太人的荒谬，记得吗？上次讲到就是讲这个哈。可是后来我们也讲到犹太人不罢休，对不对？还记得吗？犹太人不罢休，他们想要谋害保罗，有40个犹太人起来说我要不吃不喝要谋害保罗，结果他们真是不太机智哈。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计谋就很快就败露了，结果被很莫名其妙被保罗的外甥听见了，然后保罗外甥就告诉那个千夫长，然后千夫长听到以后就连夜把保罗转从耶路撒冷转移到那个该撒利亚哈。好，所以我们当时就讲到了这里。好，那么这个故事非常的惊心动魄啊，如果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哇，使徒行传这个路加写的非常惊心动魄。那么保罗被转移走以后有没有化险为夷呢？哎，我们发现没有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接下来的故事哈。好，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圣经你可以看，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 保罗被转移到该撒利亚并没有化险为夷，仇恨他的犹太人马上尾随而至。我们来看第24章1节哈，24章1节说，过了五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辨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哇，犹太人逼保罗逼得好厉害，才过了五天对吧，一个星期都没到，是不是啊？然后控告保罗的人就来了哈，这次谁来了？大祭司和几个长老亲自前来。大祭司一般坐在耶路撒冷，他应该不会出来的吧，他亲自前来，而且他们还带了一个专业的律师，看到没有？这个律师叫什么名字啊？啊，贴土罗，是吧？我没念错啊，贴土罗。哇，他们想要干什么？他要控告保罗。所以你看啊，接下来我们可以想象一场辩论马上就要拉开帷幕了哈。不过我告诉大家，你接下来看下去，你会发现这场辩论当中，我们会发现保罗的见证啊，在犹太人的卑鄙控告下和罗马人官员的腐败行径下显得格外正直。我再讲一遍好吧，这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主题哈。我们会看见保罗的见证，正直的见证，在犹太人的卑鄙控告和罗马官员的败坏行径中显得格外正直。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具体来看看犹太人是怎么卑鄙的，罗马官员是怎么腐败的，保罗又是怎么正直的。让我们来效法保罗这个正直的见证哈。好，犹太人的卑鄙啊，你看后面的经文，你会发现犹太人的卑鄙大概有三个表现哈。第一个表现叫做献媚的言辞，就他们说话是献媚的哈。我给大家读24章2到4节，保罗被提了来，帖土罗就告他说：“哎呀，腓力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平安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好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小朋友们不要笑，像不像贴土罗？哎，你觉得他这个话是不是在献媚啊，就是讨好人啊，是不是啊？小朋友们 说是不是啊？对不对啊，你其实我不用多解释哈，在场的大人是不是觉得他是在献媚，对不对？哦，你看啊，真的很卑鄙无耻。我们知道犹太民族是神拣选的这个圣约子民啊，哎，他说这一国的弊病，哇，这太过分了哈。那个贴土罗应该也是个犹太人，应该是的。然后他把罗马官员称是什么？哦呦，你这个是什么？使我们大享太平啊，这一国的弊病。那我问大家，为什么犹太人要这样去献媚呢？其实他们出于一个目的，就是控告保罗，对不对？好，他们这样做正直吗？不正直。他们的动机是控告保罗，然后他们做出来的行为，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他们做出来的方法，其实非常恶心的哈。好，这是第一点哈，犹太人的卑鄙。第二点。你会发现他们对保罗充满恶意的攻击，第二点叫恶意的攻击哈。保罗是他们的同胞，对不对？哇，非常恶意。我们来看第24章5到6节，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哈哈，我想学一下贴土罗怎么讲话。好，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你会发现这个犹太人控告保罗有三项罪名，发现没有？哪三项罪名啊？第一个罪名，叫做扰乱社会治安的知识分子，不是吗？他是如同瘟疫，哎，瘟疫有传染性，对不对？然后慢慢整个社会就被他扰乱，叫扰乱社会治安，就是今天是违反什么社会治安管理条例，保罗是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哈，瘟疫哈。好，第二个罪名，哇，那个厉害了。第二个罪名是个政治犯，说保罗是一个叛乱分子，他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哈。我也不知道这个贴图啊从哪里知道，就保罗这么大能力，普天下，你看见了没有？好，所以第二个罪名更大了，罗马帝国的叛乱分子。所以这个罪名我告诉大家要处以极刑的哈，很有可能是被钉十字架。第三个罪名是宗教异端，看到没有？他怎么说的？ 他说啊，是拿撒勒教党。哎呀，你听了这个名字，你就知道犹太人对基督徒非常轻视，因为拿撒勒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出来的无名小卒，对不对？然后呢，拿撒勒教党就说明保罗在搞一些异教，异端、邪教，对不对？好，所以犹太人对保罗的攻击是不是很恶毒啊？扰乱社会治安的，扰乱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知识分子，然后哇，那个政治上面叛乱罗马帝叛变罗马帝国的，第三个是宗教异端，是不是啊？哦，好，那么问题是犹太人这样的控告有十足证据吗？你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到有十足证据吗？我是没看到哈。所以第三个犹太人卑鄙的行径就被带出来了，叫什么呢？叫做诡诈的诬告。我们来看，一起来看第24章7到9节哈，我也给大家再读一下贴土罗斯怎么讲的啊。犹太人对巡抚菲利斯说，你自己就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啦。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这样。是啊，就是这样的哈。啊，我中间少读了第七节哈，第七节是有一些古卷当中有这个手抄卷当中有这句话，有些手抄卷当中没有这句话，但这句话对我们今天这个讲道不是那么重要，我就没有读给大家自己回去看哈。好，所以这个就是犹太人告他一个诡诈的诬告哈。哎，我刚才读了以后，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哈？一般比如说你要去控告别人，法官会问你为什么控告他，你会列出这个人的10条罪状，对不对？但是犹太人好像很谦虚，哎，他一条罪状都好像一个证据都没有提供，哎，他告保罗3个罪名，但是接下来说，哎呀，法官大人，你自己去查一查，哎。如果我是保罗的话，我高兴死了啊！你告我3个罪名，然后你让那个审判官来让我查一查我，那我肯定会拒绝了，一个都没有，对不对？那么我问大家，难道犹太人很笨吗？他给保罗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吗？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因为他们在诬告保罗。什么叫诬告？犹太人没有证据，哎，明白了吧？大家明白吗？犹太人是没有证据的呀，哦，所以一点都不奇怪。最后他只能说到这个，哎呀，审判官，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糟糕，1、2、3，不过我们也讲不出来，你自己去查一查，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犹太人对保罗的控告，犹太人的卑鄙，大概只是这个三个方面能够体现出来。好，在犹太人的这个卑鄙的控告下面，保罗的回应怎么样？保罗是镇定自若，我想用两个字，就叫正直了啊。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做了一个非常正直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他的正直的见证至少有三方面是我们要来学习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回应的。第一个方面是叫坦然的应对，第24章第10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啊，犹太人讲完了，很快就讲完了，没什么好讲的。接下来那个巡抚跟保罗说话啊，保罗你来辩护。他就说，保罗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向你分数。哎，我发现保罗不像那些犹太人献媚啊，但是呢他对这个执政掌权者还是比较有礼貌的，对吧？啊，他不献媚，但是他有礼貌哈。所以基督徒你们听着哈，如果有一天你们站在公堂上面，你不要献媚，但是你要有礼貌哈。好，这就是他正直的地方。我们继续往下看，24章11到13节，保罗继续说，菲利斯大人，你查问就可以知道，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12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在会堂里或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保罗其实很有理由哈，对不对？保罗理由很充分，他说，哎，我到耶路撒冷，他们控告我，这么恶毒的控告我，你知道吗？我到耶路撒冷才2个星期不到，然后呢，而且我其实什么都没做，不信的话你看我这个，他们没有证据的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犹太人这个控告非常的可怕，这个罪名，但是保罗非常坦然的应对，对不对？弟兄姐妹，我问你们哈，如果你们处于保罗的这个状态，你会不会很坦然？ 啊，好好想一想哈。好，保罗正直的第二个体现是在于他勇敢的承认。保罗一点都不回避哈，我们来看第24章14到16节。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的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的一切的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句经文比较长，那个细讲起来有很多可以讲的哈。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主要想看保罗，其实他的正直的第二个体现就是他勇敢的承认。保罗其实讲完前面那句话以后，他这段可以不说的了。他说你看好，那你告我 OK， 你告我的话你有真凭实据吗？你没有真凭实据那就散会嘛，对不对？但是没有，保罗仍然勇敢的去承认，他不以福音传福音为耻了，他没有否认他传福音的事实，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想起主耶稣曾经讲过，你站在这个公堂之上，圣灵会指教你，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保罗正是这样干的哈，所以这正是保罗那个正直的地方。那我问大家哈，在这样的地方，保罗这么节外生枝的就讲这样一句话，他不害怕这个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吗？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保罗其实一点不害怕，为什么？我们后面会讲到，保罗信靠神，这一点太重要了。如果他信靠自己的话，他会慌，他的原则就会尽丧。但是他信靠神，好，所以这是保罗第二个特点，就是勇敢的承认。第三个，保罗的那个正直的地方，表现在他非常诚实的加以解释。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想一个问题说，那如果你是腓力斯，你会想，那保罗你前面说他们诬告你，然后你是为了传福音，但你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呢？你虽然只到了12天，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保罗要给他们一个比较诚实的一个解释哈。我们来看第24章17到18节，保罗说，过了几年呢，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款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嚷闹。保罗说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不是去煽动犹太人的。保罗说，我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我为了犹太的好处，我带钱给犹太人，我带钱给他犹太人，他们还来控告我，是不是啊？还有另外一个，你看我上去就是献祭的，献祭就是我遵行律法嘛，对不对？他们竟然还来控告我，所以他们是以善报恶啊！所以保罗非常诚实的解释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诚实的解释正好就无意当中就攻击了犹太人。我相信保罗是他不是恶意的要去攻击犹太人，但是他这样一解释，那个谁是谁非已经很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你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学到一个什么功课哈？我发现我在这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中国人说身正不怕影子歪，如果只要我们在生活当中是正直的，你无论怎么说你都不会倒下来，无论别人给你怎么样的攻击都是枉然的。你只要把你所做的正直的事情公布于众，你不需要恶意去攻击别人，你的对头就已经倒地了，是不是啊？对不对？其实这正是主耶稣的方法嘛。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哈。哇，非常有意思。好，所以但是为什么现在犹太人要来告保罗呢？保罗也解释了哈，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怎么样子，所以保罗解释非常详细。我们来看第24章18到20节哈。保罗说，我有几个，为什么他们来告我？因为我有几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就以弗所犹太人，他们若告我有什么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既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公会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证明，也可以说明。保罗说，那个这个事件的起因是因为我去耶路撒冷，然后有几个人从以弗所来的这个犹太人呢，他们煽动的。但是问题是，哎呀，腓力斯大人，你仔细看，这帮人煽动的，他们人呢？他们没有了。怎么会大祭司跟几个长老来控告我呢？ 这个我跟大祭司跟长老有什么关系啊？好像没什么关系嘛。是那个几个犹太人，那个亚细亚来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要来告我，他们认为我做的不对，他们应该第一站在公会面前来告我。没有，我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也没出现，现在他们出现也没有。请问原告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把这个事实讲出来以后，马上这个控告就是不成立的，对不对啊？那保罗又继续解释啊，你看保罗解释非常详细啊。那为什么大祭司会跑来的？请问那个腓力斯会说，那为什么大祭司会跑来？保罗，我们来看第24章21节啊，你仔细看保罗这个逻辑哈，我们来看，保罗说，纵然有，也不过是一句话啦。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了死人复活的道理。保罗什么意思啊？大祭司为什么自己跑过来啊？大祭司跑过来呢，其实跟我这个煽动百姓什么没关系，因为我跟他神学不太对，我是加尔文主义，他是亚米念我是亚米念，他是加尔文OK， 所以他觉得我神学不对，他来告我了，他受不了，明白吗？因为撒都该人大祭司他不相信死人复活的，对不对？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这本身就是个神学议题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仔细看哈，保罗解释的非常详细，他有没有说谎？没有，他非常诚实的告诉这个法官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啊？好，保罗的自我辩护词讲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见证啊？我发现是一个很正直的见证了、保罗没有献媚，对不对？啊，保罗也没有像犹太人那样献媚，保罗也没有口出恶毒的言语，对不对？保罗也没有用诡诈的方法，对不对？他只是很坦然的对应，就是这样的。他很勇敢的承认，我确实做了这个传福音的事。他很诚实的解释啊，那个事情经过一二三四五六，大概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整个见证当中有一颗正直的心，哈。非常的重要。所以你看保罗其实他本身做事情他不只是看结果，他还要看过程，因为做为主做见证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为主做见证，明白吗？为主做见证是希望赢得更多的灵魂，但是为主做见证本身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为主做见证。大家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吧？啊，因为这个反映了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啊，换句话说，它反映了主耶稣基督，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禁要想一想哈，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是不是同样的正直？比如说，当我们面对别人的逼迫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坦然的面对，还是会以牙还牙，以什么以恶报恶？就是。哎呀，我来跟你交往，但是哇，你对我这么恶哈！我们为主，这也是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以牙还牙，以恶报恶？我们是不是很勇敢的承认自己的信仰，还是躲躲藏藏？弟兄姐妹有没有在传福音的时候开不了口的情况？那为什么开不了口呢？为什么呀？为什么开不了口？
找不到机会开口。
找不到机会。好像我觉得这句话好像有点找不到机会开口，一秒钟总找得到吧好，我不知道哈。 OK， 好，所以我让这些事情大家自己去想哈。还有就是我们平时在为主做见证解释我们信仰的时候，有没有夸大其词啊？有没有？有的时候会有的哈。等会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好，那么我们回到经文，这场正直与卑鄙的较量对决怎么收场呢？好，结果只有四个字，叫做不了了之。你们仔细看啊，很有意思。为什么不了了之？我跟大家说，因为保罗碰到一个不正直的官员了，明白吗？这个罗马官员很不正直。我们看第24章，22到23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的。哎呦，这家伙其实是知道的，心里知道的。就支吾他们说，啊，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且宽大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哈，哇，这个腓力斯蛮狡猾的，两边不得罪，看到没有？是吧？你看，一方面他说讨好犹太人， 犹太人没有十足证据告保罗，但是 不释放，对吧？第二个呢，也不太得罪保罗，因为你看到后面就知道他想从保罗身上搞点贿赂啊，所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好，所以我刚才这样分析下来，大家都知道说，其实犹太人的控告，他在审判官面前做的见证是卑鄙的，但是保罗在审判官面前做的见证是正直的，对不对？还不止这个哦，这段经文还让我们看到保罗不止在犹太人面前这样，他在罗马官员前面也这样，他不光在本国的子民面前是这样，他在外邦人面前也是这样，因为保罗就是个正直的人，大家明白吧？好，那他是怎么来做的呢？我告诉大家，在接下来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保罗对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罗马官员同样保持着正直的心。我们一起来看保罗是怎么做的哈。首先，保罗在老谋深算的巡抚菲利斯面前啊，做了正直的见证。我们来看第24章24到26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的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是不是叫土希拉啊？土希拉啊，这个土希拉是应该是什么西律亚基帕的女儿啊。好，一同来到就叫保罗来听他讲论信耶稣基督的道，因为这个人还要听福音，哎，对不对？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哈哈，说啊、你暂且去吧，等我以后得便再叫你来哈。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哦，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我不用解释了，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哈。因为这个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很多贪官嘛，我不用解释，大家都知道哈。好，那么这个菲利斯是个怎么样的人呢？据史书记载，这个菲利斯是一个他曾经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后来成了罗马皇帝的亲信啊。他一开始是格老丢的亲信，后来成了尼禄的亲信，这家伙很能混哈。但是他是个手段非常残暴，然后道德非常败坏的官员。那么这个菲利斯，难道是突然间被神感动了听保罗讲福音吗？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你看哈，他跟他老婆一起来的，他老婆是犹太的女子土希拉，这个肯定不是在公堂上，对吧？是在自己家花园里面请了保罗来。他在自己家花园里面请个囚犯来干什么啊？后面讲了嘛，因为他想让保罗干嘛，哎，送他钱嘛，贿赂他嘛，对不对？我看了一些背景介绍，就是说当时这个罗马巡抚呢，基本上这个权力是蛮大，罗马巡抚这样干蛮多这样的人的。好，但是抱歉哦，你碰到的一个保罗是什么样的保罗？卑鄙的保罗还是正直的保罗？他算盘打错了吗？保罗非但没有贿赂他，还敢给他讲了一个纯正的福音，是吧？我问大家哈，这个保罗不笨的，保罗笨不笨？不笨的。他不知道贿赂一下菲利斯就可以从监狱里跑出来吗？他从监狱里跑出来，可能弟兄姐妹再给他一些路费，他不就可以去罗马了吗？这不就是达成了神呼召他的旨意吗？如果你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这样做？对啊，但是最后结果是好的呀，贿赂是罪，但最后是结果是好。我现在被关在监狱里，哎呀，这个法官可能就是要送他两瓶茅台酒，他就把我放出来了啊。不过现在没有那么便宜的哈，送他一箱茅台酒，再加上20万现金，估计就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我可以传福音啊，我可以用我的这个后半生去传福音，不好吗？我前面在引言部分跟大家说什么？基督徒伦理考虑三方面，第一方面动机，好，这个好的去传福音；第二方面，第三方面是什么？目的，传福音好，可是第二方面方法好不好？不好，亵渎神，对不对？犯罪，用犯罪的方法去达到好的目的，对不对？肯定不对哈。好，所以保罗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是个正直的人，他不光看目的，还要看过程。对不对？所以他不仅没有贿赂菲利斯，他还给菲利斯讲了什么呢？菲利斯最不愿意听的，神的公义、人的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这个菲利斯听了要晕倒了，对不对？他是个贪官，神的公义， 人的节制，你节制点，不要贪那么多好不好，将来会审判你的啊。所以菲利斯听完以后甚觉恐惧。菲利斯听懂了没有？听懂了，他甚觉恐惧。保罗，以后我再来找你啊。但是就算这样，他还找了保罗好几次，这家伙真的很贪呢，是吧？ OK， 好。所以你看，那么菲利斯是怎么回应的呢？这家伙真的很贪，他发现这个保罗身上捞不到一点油水。不过他发现啊，犹太人要告保罗，犹太人身上捞得到油水，所以他就一直把保罗关押了两年呢，没有任何名堂的，就关了两年，无缘无故的。我们来看第24章27节，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啊，是后面那个巡抚，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好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这家伙很贪哈。好，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知道神要保罗去罗马，可是保罗一直被关了两年，是不是啊？对不对？好，为什么呢？我觉得神可能有一个他的心意哈，可能。我这个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有一种感动，就是我觉得可能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个保罗，神做事在保罗身上做事是非常有耐心，神要成就的事情必成就，但是不见得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的。也许神要让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他是一个正直的见证，无论是在菲利斯还是他后面那人罗马官员都是正直，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学会我们为人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也是一个正直的见证，对不对？很有可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在一个新任巡抚菲斯都面前做这个正直的见证呢？我们来看第25章了哈。25章1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啊。这个菲斯都，按照这个圣经记载哈，以及我看了一些诗经书上介绍，就是这个官员跟前面那个菲利斯不太一样，他还是蛮正直的。蛮按照规矩办事的啊，但是呢，那个记载就是有记载说这个人命很短了，就应该是公元58年到60年去接任的，但是是公元62年死掉的，他就干了2-3年就过世了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么那个这个新上任的所谓的好官有没有给保罗带来一些转机呢？哎，我们看见没有啊？好，非但没有转机还有危机。好，我们来看第25章2到3节，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求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这个犹太人很坏哈，一看到新任的巡抚上任，机会来了，然后呢想趁这个新任巡抚还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先下手为强把保罗给杀掉。但这个新任巡抚也不傻啊，我们来看第25章4到5节，他不想受犹太人指使。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菲斯都比较正直，但是他也不傻，他不会按照犹太人的想法去做。好，虽然菲斯都拒绝了犹太人请求，但是呢，哎呀，我告诉大家，外邦人终究是外邦人，不信主的终究是不信主的，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要把保罗交给犹太人。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哈。好，第25章6到9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该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你看这个罗马官员还是蛮勤奋的哈。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就跟前一次一样。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就是他们告他的罪名嘛，对吧，什么叛乱啊、滋事啊什么，我都没有干犯。但菲斯都你看啊，但菲斯都要怎么样讨犹太人的喜欢。所以不管好官坏官，不信主的毕竟是自我中心的，对不对？求自己利益，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判这事吗？啊，所以我们发现世上的官员都是一丘之貉，对不对？他们要么就收受贿赂，就像前面那个，他们要么就谋求政治上的好处，像这个，对不对？然后他们都把基督徒当做一个可利用的工具，对不对？而且这就是这个世界嘛。 但是我们看到，无论这些不正直的罗马官员怎样，我们发现保罗始终如一的那样正直。看到没有？这段经文所描述的跟前面保罗在腓力斯面前所讲的话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有人说这样也不行啊，这个腓斯都也利用保罗，保罗关到什么时候去呢？我想当时保罗可能也想到这一点了，这个罗马官员一直把他当作政治筹码，对不对？这也不行，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就主动出击。我们来看第25章10到12节，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殿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啊。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要所告我的事情若是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你知道保罗知道他是一个罗马的公民，他知道应该如何来为自己辩护，对不对？如果我做错你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但是我没有做错你把我交给他们吗？就这个意思哈。保罗接着说，我要上告于凯撒。腓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啊。最后他同意了。保罗的请求非常合理，保罗根据罗马法律，罗马公民如果对这个案件的审理有不满意的话，他有权上诉到罗马皇帝那里，就是以前没有罗马皇帝的时候是上诉到元老院，后来是有罗马皇帝就上诉到凯撒那里去哈。好，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虽然被关押了2年，可是他的心里，也许他的心里有些着急了，对吧？如果是你的话，但是他也没有用不正当的手段，而是仍然很正直的用正直的自我辩护，最后去到那里，罗马。最后他有没有去罗马？有去。可是他有没有用不正当的方法？没有。我们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最后传承了吗？不知道，这是神的事，对吧？有可能传承了，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用不正当的方法？不知道。我们服侍教会，服侍的目的达到了没有？有可能达到了。可是你有没有用不正当的方法达到？也可能有哈。我发现我就有很多不正当的手段，我向大家承认。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太短了，所以我就不具体说了哈。好，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字面意义就讲解到这里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为主做见证需要一颗正直的心啊。你们可以看那个 PPT 上，我写的 PPT 上面，为主做见证需要一颗正直心。这颗正直心其实是源于保罗的这个信靠神。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献媚，也不是为了达到目的而用恶毒的方法去攻击对手，也不是为了达到目的用诡诈的方法，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用坦然的见证，用勇敢的承认和诚实的解释，然后最后你把这个结果交给神，对不对？而且我们从保罗应对罗马官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看，无论我们遇到怎样的人或怎样的处境，哪怕你像保罗一样被关了2年啊，都要用正直的态度来应对处境，是不是啊？那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道理。请大家记住，神看的不只是我们的结果，也看我们的过程，否则你活着干嘛？对不对？神把我们留在世上干嘛？难道他不可以有一个突然间有个好结果，一下子把我们放到天上去吗？可以，但是他要看我们这个过程，他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世上同行的这过程非常重要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整个的生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用正直的方法来荣耀神？正直的见证必蒙神的喜悦。所以最后保罗去罗马，正直的见证必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座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啊，包括在服事当中有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仍然要用一个合神心意的方法去做。哪怕有的时候你暂时看来，就像保罗被关押2年，你暂时看来可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按照正直的方式去做，就必能遵行神的旨意，有一个美好的结果。好，所以为主做见证不可以只看结果 啊，过程也是非常需要非常正直的。我接下来给大家读两节经文哈，几节经文，你就知道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个话其实圣经的教导了啊。首先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告诉我们神是正直的。生命记32章3到4节，耶和华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神，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义，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啊。我们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我们的神是正直的。然后其次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是正直的，所以我们要活出神的正直啊。这是在诗篇第92篇12到15节哈，我给大家读一下，诗篇92篇12到15节：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将枝将而常发青。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的生命要结出好果子，对不对？好，接下来有一句话：好显明，就是以至于显明耶和华是正直。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没有？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直的人，因为我们的神是正直。我们为主做见证，哎，我这样问好不好？哎，这样，你为主做见证正直吗？这样讲太厉害了。我们为主做见证正直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呵呵啊，不见得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会夸大其词。有一次我跟几个弟兄姐妹去探望一些生病的人，在医院里探望生病的人哈。这些人很需要福音，对吧？很可怜，很需要福音。我们就很热心的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几个人在几个病人的床榻前就为他们祷告啊，然后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啊。当时我们很想让他们信主啊。这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个弟兄就忍不住了，他就很火热，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你们信主，信了主，病就一定好了。这句话很鼓励他们啊，可是这句话有点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啊？啊，哎，你看有些人说不会，像是会是吧？有没有夸大其词？其实是有的啦。啊，为什么哈？因为其实你表达的意思就是说，你信主病就好了，可是万一他信主病没好了，那就糟糕了，对不对？那么其实啊。心里面病，住在医院里，也可以，对，也啊，心灵的病，没错，对，没错，你信了主，心灵的病就好了。你看过我讲章是吧？OK， 好，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知道医治的主权在于神哈，神想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想用什么样方法怜悯他就怜悯他，怎么样怜悯他哈？基督徒当中也有一辈子生病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叫蔡淑娟嘛，对不对？啊，蔡丽娟还是蔡淑娟，然后她是写过一本书叫《暗示》之后，她这个基督徒一辈子都生病的，但是她生病是神的旨意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基督这个人一信主病就好了，不太可能。但是当然这句话是非常激励人的，但是有夸大其词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刚才艾瑞这样说的，你一信主心灵的病就好了，对不对？或者我会这样说哈。我这样说，我写的很长，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信主就一定有永生，而且主耶稣曾经应许了，凡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门徒，不仅在来世得永生，今生还要得百倍。所以你们在今生一定会得到百倍的神的祝福。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祝福到底是不是你们病好了。我们念慢一点。好好，我再念一遍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跟这个病人解释：你们要信主啦，因为我们这些疾病其实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然后呢，如果我们信主，在将来会有永生，永远脱离一切的疾病。而且主耶稣也曾经应许过，凡背起十字架跟从他的门徒，不仅在来世会得永生，今世也要得百倍。所以今世你也会得到神的非常大的属灵的祝福。虽然我不知道这个祝福是不是让你病马上好，对不对？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呢？其实可以的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想一想，我可能这个例子举得不太好哈，但是请想一想，你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会不会夸大其词？会不会啊？ 啊。好，另外还有一种不太正直的见证方法是向人献媚，一个花大旗子，一个向人献媚。有的时候我们很希望对方信主，哎，然后呢就拼命夸奖对方。我曾经干过这个事儿哈，啊，就是哎呀，你知道吗？你是个很有爱心的人，你离福音不远了，是吧？对啊，你离信主不远了，你是很容易信主的人，或者说你做了这么多善事啊，你离这个天堂的门槛呢、啊、已经不远了，啊，这样对方听了以后，听了夸奖以后，飘飘然的感觉，啊，其实我是希望鼓励对方信主了，但其实很有可能适得其反。为什么适得其反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知道，信主的关键在于这个人要悔改，对不对？对吧？他要悔改嘛。好，那你夸奖对方，你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哎，他本来有爱心，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本来有爱心。请问这个爱心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的吗？其实不是的。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还没有信主，他有爱心，一般是因为他其里面有一个偶像，或者里面有一个目标，人生目标。想要活出一种某种程度的爱，我们知道这种程度的爱是经不起考验的，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就会倒掉的，对不对？不像基督徒的爱是长存的哈。所以它里面其实是一种骄傲，一种自义所导致的一个有限的爱心，对不对？在这样的爱心下面，你就不断的夸他，你说这个太好了，你就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吧。其实你在告诉他，你一直骄傲自义下去吧，那他怎么悔改呢？是不是啊？对吧？啊，好，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让对方能够信主，我们会用献媚的态度。最起码我用过，我不知道你用过没有？你们用过没有？用过，用过，用过。有，至少我听到有三个人用过了。好，感谢主，啊，三个就够了。好，那么我问大家哈，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用这些不正直的方法去？做一个好事呢，传福音不是好事吗？啊，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会夸大其词啊？福音不是很好吗？还要夸大它干嘛？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去向人献媚呢？难道，哎，谁说的？我刚才没有听到，你说什么？怕别人不信。为什么怕别人？啊。真的是，好好，谢谢。对，我觉得哈。是因为没有信靠神，没有相信神。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方法是对的，是吧？而没有完全按照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做，因为我们相信自己，我们不相信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对，但是我们要知道，信主其实不是人的工作哎。圣经上告诉我们，信主其实是圣灵重生一个人。所谓圣灵重生，它不是被动的重生，它是主动的圣灵做了在这个人身上做了一个工作，对不对？所以真正一个人信主其实是圣灵的工作。但我们是什么呢？我们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是器皿嘛，对不对？那既然你是器皿，你是个罐子，你是个钢琴，你不能够自己，如果你是架钢琴，你不能自己发声音的嘛。你突然间夜里大家都睡得好好的，突然间弹起了肖邦的第什么，然后你会觉得鬼都在弹，对不对？你是器皿，你就按照这个弹奏的人，他要弹出什么乐曲，你就让他弹出什么乐曲嘛，对不对？顺服信靠就好了，对不对？哦，所以为主做见证也是这样的，要做一个正直的见证。但是我告诉大家哈，你们听下去哈，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更深。不只是用人的方法来做见证，其实我们想掌控结果，对不对？刚才那个他说了，我们想让他信，哎，让一个人信是神的事，对，让这个人能信是神的事，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可是我们为什么想掌控结果呀，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想成为神。我告诉你们，这就是问题，是吗？这个就是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向人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的时候用我们的方法去献媚、去夸大？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就是神，那这就是最关键。所以你看，这就是不信靠神。所以你看，保罗的正直源于他对神的信靠，他 他心目当中有一个很清楚的，神是主，我只是个器皿，我信靠神，结果都交给神，我能不能去罗马是神的事，不是我的事，是吗？所以你看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罪，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正直的见证人。你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正直的见证人？他行为完全公义，完全正直，对不对？请问那个魔鬼在旷野里是怎么试探耶稣的？哎呀，你只要怎么样拜我，你目的就达到了，是不是？你不用上十字架呀。可是耶稣是怎么做的？不，我单单侍奉神，对不对？我单单敬拜神，单单侍奉神，我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哪怕这个旨意是再痛苦的十字架我都要去，我绝对啊要用我有正确的动机，我有正确的目标，我也绝对要用正确的方法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这件事情，对吧？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在世上一个完全正直的见证人的榜样，他让我们看到一个没有夸大其词，没有向魔鬼献媚，没有用诡诈的方法待人的这样的一个信靠神的一个见证人。最后他为了他的正直付上了惨重的代价，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亲身担当了我们这些以不正直的方法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人所犯的罪。今天他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正直的见证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去为主做见证好吗？当你回想起以前你曾经用不正直的方法做见证的话呢，我最后送给大家一节经文，是在诗篇51:10。这节经文是你应该向神常常祷告的一节经文，我读给大家听。诗篇51:10，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三个字，叫做正直人。我们是正直人吗？主啊，让我们变成正直人，让我们变成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正直人，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今天脑子里会有很多的目标，哪怕这些目标是好的，动机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常常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实现这些目标，这是不好的。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降服下来，用一颗真实的信心来成就你的旨意。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